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在今天的亲情会客室里面，依然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由格林卡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儿童情绪与行为。我们将从两个生活中的例子跟您分享如何来帮助孩子处理自己的情绪。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这个小孩子啊，他从小长大呢，就是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像是葛老师提到了一些孩子，他们就会比较用厉害的方式来表达情绪，他就是那种生气的可能会撞墙，用头撞墙。
对对，
慢慢长大一点呢，会把铅笔掰开了甚至于家里的筷子，他都会想办法去看能不能掰开，要表达他的气愤。很多时候这个小孩子呢，现在也慢慢长大了，可是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让他描述他的感觉呢？因为他好像只会用这种外界的行动，很剧烈的行动来表达他的生气。那这样子的小孩子在他感受到不公平啊，或者感受到委屈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状态下，他的反应都是表面行为上的一些很剧烈的方式。
对对，那有些孩子呢，他们有一些的语言的困难，那这个孩子听起来是比较严重一点，一般孩子可能都能讲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讲不出他们的感受，他们可以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刚才听你描述那个孩子呢，就比较严重一点，就是说他连事情也很难表述，就是很难，越难描述自己的人呢，他们的情况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的说不出的委屈。
对，
这种委屈呢，人的情绪系统就需要表达的，人你不给他表达的，他就会累积，然后爆发。
是，
所以呢，如果父母说我的孩子爆发，我跟你说，他的情绪是因为没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要注重的不是要控制他不给他爆发，而是说，哦，他爆发了，一定是以前储存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了，就是说，我要平常时候多一点注意他的情绪。给他每一天给释放一点出来，越能释放的话，不累积的话，就不会爆发了，好，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可能有些孩子每天花很多时间去问问他，哎，你现在怎么样啊？等等哈。我发现有时候孩子呢都不大容易去讲，而且呢，你跟他讲话，他就往这个弄这个，他就不理你。
对，
所以发现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睡觉时间。当孩子在床上的时候，他的防卫机制是最低的，那个时候最容易谈心的话。所以呢，每天晚上有个习惯，就是说他们睡觉以前跟他们小孩子们讲讲故事啦，大的可以聊聊天啊，每天都问问他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啊，怎么怎么了解他的内心。然后如果在那个地方能够发现他有情绪的话，就给他一点点释放，释放的方法就好像我刚才去表达，就释放的当中去描述他啊，你今天这个人这样对你，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哦，我很难过哦，觉得这个为什么那些人都这样伤害人的，感觉到好像没有安全感啊，不敢信任人啊，我觉得那个老师还没有帮你们处理也不公平啊，老师也不安全，因为他们也不好好的管理那同学们的问题啊等等，能够明白他内心，让他感觉到舒服了，舒服完之后呢，再跟他来说一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呢，跟他一起讨论一些可能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是孩子太小，他不懂得去想方法，
嗯，
所以父母要跟他一起想，就培训他们，就人际关系冲突的问题如何解决，
嗯，
从小培养，长大之后呢，才懂得跟人相处。
嗯，
人跟人总有冲突嘛，他怎么去处理呢？不知道，没有人教他嘛，
嗯，
所以这个是很好机会教他们实习。有时候一些孩子呢，他已经累积太多了，所以你发现他们常常会某一点一个小事情的话，他会情绪爆发。
嗯，
那爆发的时候呢，他就会做一些你觉得你不能接受的事情。
嗯，
包括他会比如说把这笔东西敲坏了，
嗯，
摔东西了，打墙了，打人呢，都会出来的。
嗯，
那父母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你怎么可以，那种简直是不能接受，然后父母会用更大的愤怒来控制他。
嗯，
然后就恶性循环。所以这个都是父母要生气的时候，
嗯，
所以父母当孩子失控的时候，嗯，你必须不要去用愤怒用努力去控制你的孩子。
嗯，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会伤害他的那个，这叫我们叫做志气。
嗯
嗯，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讲过，孩子情绪越激动的表示事情对他越重要。
嗯，
孩子那个时候不是要不尊重父母，不是要反抗父母，不是要敌对父母，而是他的情绪失控了，他不能控制自己了，而做一些父母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已经发生做了。
嗯，
所以当父母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父母第一点平静自己。
嗯，
第二点让孩子一个安全的方法释放他的愤怒。
嗯，
愤怒每个都有。
嗯，
所以呢是没问题的。
嗯，
只是你可以愤怒，你不可以伤人。
嗯，
你不可以伤害自己。所以呢孩子愤怒之后呢，他们可能会破坏东西。
嗯，
那对父母来说也是不好的。看他的手啊，两只手这样子抓着那个腿，这个蜜脸就是啊，挤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拿个枕头，拿个大点枕头来，
嗯，
就跟他说：“来吧，把你的气用很慢的方式推到枕头里面去。”
嗯，
我就给他个大枕头啦，抱着枕头，他的手在这样抓住，这样很紧的抓住，
嗯，
就说：“把你的手抓住这个力。”慢慢，不是要打枕头，打枕头不是好的，我们不是要制造暴力。
嗯，
是把它释放，把你的那种愤怒的力慢慢放在枕头里面。
嗯，
把整个力推在枕头上面，推下去。
嗯，
慢慢推出来，推得准确之后，你看推完之后呢，他整个就放松了。
是，
有时候推了一次好一点，还有一些再推一次。
嗯，
把完全推出来就好了。
嗯，
当孩子推完之后释放完之后呢，你就发现他真的平静了。
嗯，
平静之后你才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
啊，是怎么、
嗯，
然后跟他慢慢慢慢去理解他，明白他，然后帮他去解决问题。
嗯，
然后就跟他说，嗯，以后呢就不需要用这个方法了，如果以后你可以跟诉妈妈说，妈妈我很生气，我很愤怒。
嗯，
那我就明白了。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哎，这个要学下来哈。
真的，
尽管我们孩子可能还不会到暴力的程度，但是他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对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让他打枕头。哎，
是，我也以前以为是要打
枕头的。今天才知道原来不是，是要
不是打
出去，慢
慢
的推出去。
对，
慢慢
的，对，因为打的话会造成可能更大的暴力的感觉。
嗯，对，
其实不是打，是推出去。
嗯，哦，这个很重要，一个字之差，差很远很远，两条路。
可是说是没有，就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在外面户外，没有枕头可以释放这个压力的时候，
把那个
怒气的时候，
把你的外套卷起来变成枕头了。
哦，
你的
或者一个小小的树枝可不可以啊？
树枝
什么的
树不行，要软的东西，
软的
东西，
把衣服就是包一包嘛，
把他的手包在里面，
就
是，不
是
把
这个
假装一个枕头，
就是说把
卷起来，
把衣服卷起来，
哦 okay，
变成一个小枕头，这样子给它释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软的？
因为你要推进去啊，
哦，把他手推到衣服里面去，
他的力量推出去，你这个
啊，他有一个啊，他有一个
没试过，
有一个松软度可以
让他收力的，
啊，推出去嘛，
松他的力。
哦，
好，哎，第一招都学会了，用在成人身上也管用，我下次先用我自己身上试试看。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要对着我的那个坐垫去打一下，不对，
不是打一下，
推
一下。
我学会了，
对对，你们有机会来我们的退休营，我们就给你。晚上就给你们做这些的释放
哦，
所以你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啊那种情绪包袱都把它释放出来，人就完全放松了。
好，我今天就把我那个漂亮坐垫放到我面前去推一推。
对，
在你凝神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身
葛老师，我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例子哈，就是若是有一些小孩呢，他比较就是总会有一些的自责的情绪在里面。我觉得我的小孩会有一些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哈，他会有一些自责。比如说他从麦当劳里面买一个杯可乐回来哈，那他不小心的时候弄洒了，然后他就会说啊，第一次洒了。是这样子的，可能他连续后面又有一次又洒了，那他会就会说，妈妈，我真恨我自己，我每次用我自己的钱去买可乐的时候我都会搞洒，所以下次你买我不买了。他就会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是刚好有一次我们要全家一块去看电影的时候哈，他就把那个可乐呢放在了 就是后面车子后面后座上面不有一个扶手吗？
嗯，
他没有放在那个扶手的那个卡杯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位置哈，他是放在那个就是那个
上面，
就是那个盒子，就是托盘上面，就是麦当劳有卖的那个托盘哈，就是一杯两杯，他刚好放在那个上面了。结果车一转弯的时候呢，他就甩出去了，那个可乐就甩出去，整个甩到车里面，就整个洒了，全部都洒了，他就。哇，大爆发！然后我们就在前面坐的，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赶快停下来一看，原来他把可乐全部都洒在了车子上面。然后他就情绪就不能够控制了，然后就说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我每次买可乐都喝不到，就是就开始说哈，然后我们就开始有各种反应。我想可能这期间呢我也有不对的时候，我说哎，你看怎么又放在了那个地方呢，你为什么没有放在那儿呢，你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爸爸就开始说的，哎呀早就告诉你过你不要放在这样子，怎么能够放在这上面呢，你为什么不放在那个卡座上面就不会洒了，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这样一说他就哭得更大声。那我们着急着要去看电影，结果全家都没有办法看电影，当时就乱作一团。所以呢我就发现就我的小孩会有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他会很容易自责，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呢，当然也有过这样子的情绪，就是指责他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很多时候是没有指责他的呀，就是把他平息了的，为什么他总是会有这种自责的情绪出来呢？
对，那首先也讲讲就是说，如果他到很自责情程度想自己伤害自己时候，同样的刚才的方法是管用的，把他那种很生气的感觉不要打出去，不要撞头去，放在那个推到那个枕头上面。那另外我要讲讲就是说孩子的成长的问题，很多父母呢其实没有很了解到，其实孩子有可能不同样的问题是父母没想到的，因为是父母自己没有这个问题的。有些问题是包括手眼协调的问题，小肌肉协调的问题，眼睛看东西是不是能够真正很正确把东西都看进去，还有一些的学习障碍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孩子都可能会有的，那当然还有的那种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啊，亚斯堡格症啊，这些东西都可能发生的。所以刚才我在听你的说的话，你孩子大概那个小肌肉协调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因为小肌肉协调问题，孩子呢就常常会做事的时候总是把东西会
毛手毛脚的感觉，
毛手毛脚，怎么那手脚不灵活，那笨笨的，然后怎么 弄得不好，他们很努力做也做不到，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笨，为什么别人就很容易做到我就做不到，也造成孩子会有一种的自卑啦，或者是觉得没用啦，怪责自己啦，内疚啦，都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做父母的话呢，如果你发现孩子常有这种情况呢，首先要先安慰他，要跟他说我们理解，其实你不是想这样子的，其实你自己也控制不了，那手脚协调怎么控制呢，他手跟脚怎么配合东西，不是他控制的可以控制出来的吗，所以呢也能够理解他，跟他说没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你可能这方面有点困难，然后父母要帮他去找一些的这方面的物理治疗那方面的人才，专门帮助你的大肌肉和小肌肉的协调方面可以改进过来。大肌肉协调问题说那些人呢做运动的时候会很差，那个球来又踢不中，那个手又抓不住那个球，没办法，好像做运动的时候手脚要配合得很好呢，抓球啊，怎么去做那个配合的运动呢，他们就没办法做。小肌肉是在平常生活当中小的移动的方面当中他们配合不了，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先了解他，安抚他，也跟他分辨出来这个不是他的问题，是他可能某一些肌肉的配合的问题，那我们一起去找一些帮助，帮助你做调整，这方面就会好一点。所以这个跟他自己的个人的能力脱开，不要把它变成他的能力问题，不是他的人的问题，是他的某一些的天生的一些的配合的问题，这样子。
对，因为他有从小就会有一些的就是过动的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他就是归类到那个方面去，就是说，就是因为你够专注啊， 你不够专心啊，才会导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嗯，这两回事。多动的孩子呢，如果他没有手眼协调的问题，小肌肉问题呢，他们只是动来动去而已，他们不会把东西倒翻的。他们是有能力自动可以有能力配合的好好的，那所以他是同时有两种的问题都放在一起，所以你以为这个是因为多动的问题，
对，不够专注的问题，所以
不是这个问题。很多家长也不知道孩子有看东西的问题，所以家长常说你怎么粗心大意呢，明明这个题目怎么没看到呢，怎么答案就写错了，你这个不专心，你好好的专心吧。他不知道有时候不是专心的问题，是他眼睛看起来就有点缺陷。那你又不是他眼睛，你怎么他眼睛看什么呢？明白吗？那还有就是有时候呢，有些孩子呢就是不爱看书，文字的不爱看，图画的很爱看。那些孩子的特征呢，就是他就那个字明白妈妈明白妈妈，其实他看得很辛苦，眼睛看得很辛苦。你说没有啊，我逼着他读的时候他不是还可以读吗？对，你逼着他读出来，他有150%的力去把它读出来，是可以读到的，但是非常辛苦。那平常你叫他看的话，他就不愿意看了。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哪里随便看一看就能够看呢？那孩子不愿意看的时候，有时不是因为他懒惰，不是因为他不好学，而是他可能他的眼睛吸收的能力有困难，所以呢就不爱看字，但是爱看图画。所以这种的情况也可以给他们去做一些评估跟做一些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真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对，太多了。所以真的是用我们一颗观察的眼睛，然后用一个体会的心，体谅的心，然后再借助各方面的知识哈，学习，然后让我们的父母多多的去能够了解孩子，他为什么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会那些情绪问题怎么会造成他的困扰，甚至又影响到了跟父母的之间的这种的障碍哈。我觉得谢谢葛老师，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我们当中，然后帮我们有做一些的个案的分析哈，就是案例哈，那让我们也知道父母如果面对孩子的一些问题怎么样可以先让自己平复，然后去多一点对孩子的了解和关注。
对对对，情绪其实是很困难很深的事情，我们这样讲其实讲得很表面一点点。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我也写了一本书叫《情绪四重奏》，有简体字版，在中国可以买得到的，他们也可以先买来看一看，了解深入多一点这样子。
是，
谢谢葛老师，
谢谢葛老师，
好，谢谢。
由葛琳卡老师主讲的儿童情绪与行为到今天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连续4天和我们一起经历这一趟情绪之旅，盼望您能够和您的孩子同行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您现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葛琳卡老师创作填词的《天父的心声》，送给您和您的家庭，盼望天父的爱喜乐充满在您的生命里面。
谁说我看不到你心疼？谁说我不明白你的难处？谁知我默默地流泪等你回来，父亲对你从未拒绝放弃。我的心为你痛而碎了，我的泪为你笑而流干了。我看到你的痛，我心比你更痛，我对你爱未离开过断。怎能让你明白爱藏过高深？怎能让你了解我心中绞痛？你是我所创造的，我心甘宝贝，献 舍得让你受苦难，独自一个人承担。天上地下无耻的爱，完全接纳你过去一切，自由在十字架上显明我的爱，我爱你而为你骄傲，我爱你比爱自己更多，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十字架上的宝血，血流干流尽，永不舍弃永世的盟约，我爱你。心中绞痛，你是我所创造的，我心甘宝贝，真舍得让你受苦难，独自一个人承担。天上地下无耻的爱，完全接纳你过去一切，有在十字架上显明我的爱，我爱你而为你骄傲，我爱你比爱自己更多，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十字架上的宝血，血流干流尽，永不舍弃永世的盟约，我爱你，深爱你。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滑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